牙国际刑事法院上个星期五呢，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布逮捕令，指控普京犯下战争罪，并且对乌克兰儿童被绑架负有个人刑事责任。这是国际刑事法院首次呢对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领导人发布逮捕令。普京的新闻发言人表示，俄罗斯不承认国际刑事法庭的管辖权，逮捕令对于俄罗斯没有法律效力。然而国际法专家认为，尽管如此，但战争罪的罪名可能导致普京无法出访国际刑事法庭的这个123个成员国，限制了国家领导人的职能和信誉。此外，普京将背负道德谴责永远被钉在全球避世的这个烙印。另外呢，有观察人士还指出，逮捕令将鼓励俄罗斯国内反对势力兴起，因此不排除普京被推翻或遭暗杀的下场。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和西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博士。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联合国这个叫国际刑事法庭啊，对普京发布的这个逮捕令就震惊了全世界。有人说啊，有人说是这样认为，说联合国终于硬了一次。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您如何解读这个逮捕令的意义？一贯干扰联合国决议的俄罗斯和中国，这一次为何无力干扰了？
对，所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解释一下联合国的所谓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院之间的关系。国际刑事法院是冷战结束以后各国针对在二战以后二战当中发生的一系列的这些违反人权，大规模的违反人权，甚至有的是侵犯别的国家主权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大家都想把它作为一个国际罪名来进行处理。所以呢，在联合国的组织下就展开了长达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关于联合关于这个国际刑事法院这样的一个谈判的过程。所以呢，很有趣的历史事实是，国际刑事法院是由联合国主持下这个成立的，而且呢是通过罗马规约就是来签订才成立的一个独立的国际机构，它和联合国之间没有隶属关系，这一点需要大家了解。所以有人说联合国国际法院刑事法院这是一个不太正确的一个称呼，因为联合国它的组织机构里面是有一个国际法院的，那个国际法院我们叫做，有人又称之为国际常设法院，叫 ICJ。 那个法院呢是处理国家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的争执的这样的一个法院，不处理有关个人的这个行为的这个战争或者是罪行的这样的一个法院。所以呢，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就是联合国跟这个国际刑事法院之间是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所以这一次呢，当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呢去把那个普京作为一个战犯，作为一个就是战争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被告来进行处理的时候呢，他其实并没有通过联合国的程序来做。所以呢，没有像有些网友认为的讲啊，这是起诉了一个具有这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的这样一个国家领导人。其实这是没有关系的，他只是根据普京和另外一位就是这个普京的这个就是俄罗斯的一个官员，两位在乌克兰境内大量的把乌克兰的儿童转移到俄罗斯去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属于一个反人道罪这样的一个反战罪犯来进行起诉的。当然这个行为是异乎寻常，在国际法的历史上面也是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对一个大国的领导人直接在一个国际的法庭里面去进行起诉，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也是国际人权组织、国际人权界是个为之欢呼的一件事情。因为过去起诉过国家领导人，包括前南斯拉夫领导人，包括这个那个前面那个智利的前领导人皮罗切特都起诉过，但是都是在个别的国家的法院里面，或者是联合国成立的特别法庭里面来进行处理的。但是呢，这个联合国，主持下成立了国际刑事法院以后呢，联合国就没有再进行关于就是一个国家的这个战争罪行呢进行一个特别法庭了。 大家都知道前南斯拉夫战犯法庭，还有这个关于这个前这个这个就是柬埔寨也有这个他的归柬埔寨联合国成立过这个特别法庭的。但是现在将来发生的事情，联合国我估计也不会再成立一个特别法庭，就靠这个国际刑事法院来进行处理了。
嗯，
这件事情呢，虽然刚刚也提到，就是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不是这个缔约国，但是我先强调有一个事实，这个三个国家在成立国际刑事法院过程中间都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俄罗斯跟美国都是最早的签约国，60个国家就是他们是签约了，但是呢没有去批准条约。俄罗斯跟美国的分别呢，后来撤回了提名那个签名。中国呢一直声称，在国际所有的场合一直声称中国是积极支持联合国组织下的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个成立，而且一直认为积极参与了这个成立的过程，也积极的推动这个事业。只是由于某种原因、某种担忧，他们并没有去签署，最后去批准这个公约。所以呢，这个很有意思的事实就是说，这个问题不是对他们这三个国家来说，并不是说就是仅仅是一个象征意义的，
嗯，
或者说对他们没有效力，他们自己在道义上面都认为这个公约成立的这个国际刑事法院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一个他们需要积极推动的一件事情。
嗯，好的，那么谢谢刚才于博士给我们澄清了一些这个机构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普京的发言人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荒唐可笑，对俄罗斯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普京也展现了无惧的挑战姿态，首次视察了乌克兰备战领土克里米亚和马里乌波尔。我来请教密歇根州的王元刚教授，您如何看待普京和俄罗斯的这个姿态，这个逮捕令的实际效力和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我先补充一下刚于博士提到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一个来源。因为它的来源有一个很重要，就是1998年在卢安达发生了一个人道危机，就是说很多，就是他说讲到这种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就是说战犯或者说这种种族屠杀，然后那个 ethnic cleansing, 就是说种族清绝。然后还有在就是冷战之后发生很多这种屠杀无辜人民的这种局势，所以说这个国际社会决定成立一个这个 ICC 这种国际刑事法院。那我们回到这种普京的一个他最近到克里米亚跟这个马里乌波尔，他实际上他想要透一个讯息，就是说他是一种抗拒的姿态，他就是说对，虽然有这个逮捕令，但是我还是我的行动还是照常，就好像这个逮捕令并不存在一样。那我甚至要到这个我占领的领土去，就是让你看看你能对我怎么样子。所以这是一种他是做出来一种很高的一种抗拒姿态。那就像刚于教授还有主持人提到，就是说这种国际刑事法院，中国、美国、俄罗斯甚至乌克兰也不是会员。那虽然说乌克兰有时候他允许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对他有管辖权，但是那是一个这个俄乌战争之后才发生的。所以说这种逮捕令的实际效力的影响有多大，我觉得要看是哪一个国家在执行。但是一般来讲话，就是说以普京来讲话，如果他知道他去德国或者去法国会被逮捕的话，他根本就不会去嘛。就是说他会有选择的，那通常一个国家元首出访，他的安全问题什么都一定要有保证好的，他才会出门。所以说我觉得对他实际的影响实际上并不大。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联合国大会大概前几天或者一两个礼拜前有通过一个决议案，要求俄罗斯立刻从这个乌克兰撤军，完全无条件的撤军，有140多个国家赞成。但是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虽然他们赞成，但是这是嘴巴上说的。所以说我们不要用阵营这个字，好，这个字或许太强，但是说就是他们基本上做法跟西方是不一样的。因为目前全世界大概有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只有30几个国家制裁俄罗斯。我们可以想想啊，就是193个会员国只有30几个制裁俄罗斯，那就表示说世界上超过80%的国家对俄罗斯并没有制裁。 那就是说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这对这个逮捕令实际上执行可能也是会有这种结果，就是各国还是以自己的利益考量为主。
好的，那么究竟这个逮捕令有多大的效力和影响，我们在下面的讨论中呢还要继续涉及。给大家读两个网友的评论，首先是阿布杜拉啊，不 ，sorry， 不是阿布杜拉，是阿巴拉古啊。阿巴拉古这位网友呢，在他啊，这位网友说，在他公布行程没两天，海牙就下令，咋那么巧，诚心给他难堪。在他，这是指习近平啊。实际呢，在习近平公布行程仅仅几个小时之后，海牙就这个发布了这个逮捕令。呼兰大侠难以置信，居然是真的，普京真的成了国际通缉犯，太好了，这个国际组织终于干了点正经事。然后呢，我们一位叫 Les Miserables， 他说美国好像还不是国际刑事法庭的成员呢。好的，我们下面接着来谈这个问题。这个国际刑事法庭成员国呢，一共有123个，他们的态度可能是这份逮捕令法律效力的一个关键。德国司法部长布什曼说，在国际刑事法院提出要求之后，对俄罗斯总统的逮捕令呢将在德国有效。这位部长还接着说呢，如果普京到德国，有可能将被逮捕。这个逮捕令还得到了德国总理这个叫舒尔茨他的支持，他表示没有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我来请教于博士啊，预计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会像德国一样履行这个国际刑事法庭的司法效力？
对，根据罗马规约，所有的缔约国，就是说这个条约的成员国有义务协助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在司法上面。所以说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呢，那么所有的缔约国123个国家，就普京来讲，他要去访问都面临着法律上的风险。刚刚王教授也说到，其实这是一种风险，但不一定就是一定会落实。可是呢，这个对普京来讲，这是一个现实的风险。所以呢，我相信他在选择出访国家的时候，一定不会选择这123个国家。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其实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个管辖权，它是其实有一种叫普遍管辖权，它对非缔约国的公民是具有管辖权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普京现在可能看上去没有什么风险，因为他掌握了国家的政权，但是对他终身是具有效力的。如果说将来他卸任国家元首，那么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对他颁布的这个逮捕令将会一直有效。所以呢，对他个人在精神上也好，对他的周边的这些支持他的人来讲，这是一种非常巨大的心理压力。我觉得不是一个简单的说他现在可以说我没有什么问题，就将来就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个联合国其实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在调查这件事情上面已经不是说刚刚开始。所以刚刚我回应有一个这个网友说的那样，就是说，哎，是不是很巧合？是一种巧合，但也不完全是一种巧合。就是说，从21年前开始，甚至再早一点，在那个克里米亚那个事件开始，就有很多人要求国际刑事法院调查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罪行。当然当时并没有针对普京本人，可是这个事情是由来已久。去年那个战争爆发以后，国际人权组织包括乌克兰政府都要求国际刑事法院来调查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事件调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并不是说完全是空穴来风，一下子去发逮捕令。其实这个逮捕令我觉得发的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好，那么刚才于博士说呢，这个逮捕令是终身有效的，那么看起来普京也可能会终身执政了。即便世界上多数国家呢不像德国那样明确表达在自己国家领土上逮捕普京的意愿，但是普京他还敢毫无顾忌的出访这些国家吗？我是指这123个国家吗？国际法专家认为，逮捕令意味着普京可能只能去中国、叙利亚、伊朗等盟国，但是不会去他认为可能逮捕他的任何国际刑事法庭的成员国，以及 他认为不安全的其他国家。那么请教王教授，如此看来，普京国家元首的职能和信誉将大打折扣，您看呢？
这个逮捕令的确是会让这个普京脸上无光，因为的确是一个耻辱嘛。所以说他也不是个傻瓜，所以说他未来的出访的话，他还是会非常谨慎的。就是说如果他有逮捕风险的一些国家，他是根本绝对不可能会去的。那我们以国际上来讲的话，就是说目前这个国际刑事法院有些逮捕令，但是执行上实际上并不容易，尤其是说你要逮捕这个大国的现任元首，这是难上加难。那通常只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战败，就像希特勒二战战败了，然后日本战败了，然后这些当初的主事者可以审判。那另外一种就是国内政治改变，新的执政者愿意把人交出。那个南斯拉夫的那个米洛塞维奇就是这样，新的政府愿意把他交出来。那目前以俄罗斯来看的话，这种情况还看不出来，还没有那种情况，因为普京在这种俄罗斯的这种他的这个抓权的这种能力还是非常强，他权力还是抓得很紧。那另外一个我们未来可以观察，就是说在八月这个金砖会议会在这个南非召开。那南非是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一个会员国嘛。那就看看南非那个时候会怎么样做法。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南非的外交部最近还是支吾其词，就是还没有说到底要怎么样。但是就是说我们看未来这个逮捕令它到底有什么作用的话，就看看未来几个这种国际组织的场合，像金砖会议，这个普京会不会出席，可以看得出来到底对他有没有影响。
好的，那么王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南非，我们也注意到南非外交部的声明了。南非外交部的声明是这样说的啊，八月份普京要去那里开金砖峰会，金砖国家峰会。南非外交部这个东道国南非的外交部呢这样说，说我们明确知道这个国际刑事法庭的这个义务。就是说呢，我们作为一个成员国明确知道这个国际刑事法庭成员国的义务。这是什么意思呢，王教授？
这个就是外交辞令，因为外交辞令就是非常的模糊，你不好解。你可以把它解读说，如果你要承认那个义务的话，那你就要去执行逮捕令嘛。那是不是南非的外交部想让普京知道，就你最好不要来，派你的外长或其他人来就好，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那可能得透过私下的管道，通常私下的管道沟通是比较有用的。所以这是公开上来讲，就是说看各方要怎么样的去解读。
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再给大家继续选读一些我们聊天室里观众们的看法。香生西吉他说，请问专家，谁能到俄罗斯去执法？不然普京会自己去海牙吗？塞尔他说，逮捕令一出，普京能去的地方就更窄了，甚至连自己人也要留心眼儿。被自己出卖的历史已经给了答案，对普京没影响是自欺欺人的。同时逮捕令对于习近平同时生效，习近平也只有一条路走到黑，普京啊，随时能公开中共援俄的全部物资，包括通过第三国家的援助。于次郎他说，普京本来以为他现在应该早就坐在基辅办公室里喝着胜利的红酒，国际逮捕令和他无关，而现实却是相反而又残酷的记录。伊尊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被制裁，普京还敢去访问，真另类啊，是这个意思，真另类。好的，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不多，赶紧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除了国家元首的职能和信誉大打折扣之外，普京将背负道德谴责，永远被打上这个全球避世的烙印。战争罪的罪名将使普京成为国际弃儿，这是国际专家的一些看法，国际法专家的看法。说今后呢，除了中国、叙利亚、伊朗和朝鲜等盟国之外，恐怕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愿意与普京为伍。请教于博士，这是不是意味着普京即便是这个仍然维持在俄罗斯的专制统治，他也在道德和政治上被宣判了死刑？您怎么看？
对，我觉得这个当然象征意义，而且呢具有非常重大的宣示性的意义。其实不论国际刑事法院是不是给他发逮捕令，他这个做法根据联合国的宪章以及国际人权公约，他都是已经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特别是他在战争中间这个犯下的所有的这个针对平民的那些暴行，对吧？虽然他不是亲自去执行，但是他下的命令，所以他负有不可推卸的一个责任。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对他进行逮捕令，只是说从一个国际的组织的高度来对他进行的宣判，这个是我觉得是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但是我想讲的另外一点呢，他的这个所谓的燃烧的这样的一个后果啊，其实是超越俄罗斯自己一个国家的。刚刚有人提到中国，其实中国呢，可能大家要知道，联合国就是在国际刑事法院调查这个犯罪方面，其实也涉及到中国。有很多国际组织也把中国在新疆所犯下的这个对维吾尔人的那些种族隔离的这样的一些政策，甚至一些这个大规模的拘押的这些政策的那些执行者呢，也提交给联合国的提交给那个国际刑事法院，让国际刑事法院来调查，已经是很多的资料在那儿。所以呢，中国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包括叙利亚也有调查，就是说现在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的案件当中，除了俄罗斯以外，也有中国的叙利亚的。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对普京发这样的一个逮捕令，对中国、对叙利亚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也是或者是官员吧，都有非常就是巨大的震撼意义。我刚刚这个逮捕令也好，他将来会一直是有效的。所以呢，应该说不仅是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对他们个人的心理也好，对他们生活也好，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些
好的
一些问题。对，
另外也有这个观察人士相信呢，说被联合国被这个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国家领导人基本上都是没有善终的。逮捕令呢，将鼓励俄罗斯境内的反对派势力兴起和壮大，反对普京将成为一种道德义务，因此不排除普京未来可能被推翻或遭暗杀的这样一个下场。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俄罗斯的反对势力基本上都已经被普京给去除了，不是被暗杀，就是被下毒。然后最近那个 Alexei Navalny 已经坐牢了，所以说是目前俄罗斯境内的反对势力实际上是比较微弱的。所以说这是一种专制政权的一种做法，就是说普京他的权力抓得很紧。然后同时说他又控制了媒体，所以这个俄乌战争的资讯的流通普京都可以控制。所以你如果问俄罗斯人民的话，他们非常的支持这场战争，觉得这场战争甚至觉得说俄罗斯是站在正义的一方，这我完全是不能同意的，但是他们被洗脑之后就是这样的认为。所以说要普京被推翻甚至遭暗杀，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的低，就是说他这种权力抓得那么紧，又是专制独裁，然后又把所有的反对势力基本上已经被他给打平了嘛。如果真的要把他给推翻的话，是难上加难。
好的，那么王教授继续请教一个问题啊。俄罗斯毕竟不同于中国，就是说呢，它还有形式上的选举。俄罗斯要想这个普京要想获得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呢，他还必须要经过这一道手续。那么这个逮捕令对于人民的选举这个问题上，选票这个问题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您还有半分钟的时间，王教授。
可能不会，因为他们常常做票，就是普京之前的选举都会发现很多这种舞弊的行为嘛。所以说对人民的这种逮捕令，对人民对他的看法，我是觉得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他们甚至不报道，或者说可以自圆其说。所以实际的影响在这种投票的行为上，我个人觉得影响不大。
好的，那么专制国家的确有他们专制的这一套这个一套做法。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于平博士、王元刚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